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南澳政府起草咗一项法案，禁止13岁以下嘅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有外国评论敦促在港任职嘅四名澳籍法官尽快请辞。有枪手袭击约旦一个过境站，三名以色列平民被杀。今日是2024年9月9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南澳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南澳高等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弗伦奇昨日公布了一份长达276页的报告。有关法律将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需要获得家长同意，才可以给年满13岁的儿童使用他们的社交平台。南澳州长马斯诺说，这项法案将会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ikTok 等平台上建立系统性的社会责任。州议会预计将会在今个星期开始就这项立法建议进行讨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的话，将会为全澳洲开了先例。澳洲社会服务委员会最新一项调查发现，由于生活开支上升，令到低收入人士的生活百上加斤。一些依靠政府津贴的澳洲人正是减少购买肉类、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开支。这项调查在7月和8月进行，访问了760名依靠 Job Seeker 寻工者津贴、青年津贴和育儿津贴生活的人。研究发现，他们当中有3/4的人难以负担所需的药物费用，有51%的人更加说他们会少吃几餐，而有71%的人就说他们正是减少某些食物的摄取量，另外有81%的人就说他们经常都不会揸车。在冬季，有68%的人就会减少开暖气或者冷气，有54%的人就减少开灯，而有42%的人就说他们会为了悭钱而早点瞓。而国家党参议员塞斯就说，工党公共部门的高开支对澳洲人是造成损害。随着生活开支持续上升和澳洲经济增长疲弱，预料今次会期期间将会聚焦生活开支的问题。工党表示，他们在预算里面已经采取措施，包括增加租金援助和减税来到舒缓生活开支。再次向7号台表示，过多的开支对经济造成损害。再次说，工党聘请了575,000人，主要是在公共服务和护理部门。他们将资金实际投入公共服务，而事实上他们说要重点关注的制造业已经少了13,000人，反映他们根本没有专注在这个范畴。他们关注的是次要问题。皇家委员会就国防人员及退伍军人自杀问题的调查最终报告揭发，澳洲国防军入面普遍存在欺凌和虐待行为。报告将会在今日提交给总统莫斯汀。这份报告将会由国防部长马利士提交上国会审议。这项历时3年的调查总共收到近6000份意见书，并且听取了几百名证人，包括退伍军人、家属以及前国防部长堪贝尔等高级官员的供词。堪贝尔更加为军方存在这些问题而道歉。这份报告一共有7章，提出122项建议，旨在改善现役和退役军人的健康和福祉。神州推出一项新的点对点影快相测试，针对高速公路超速驾驶。这项影快相测试将会在2条高速公路上进行，针对所有车辆。近年来，这2条高速公路发生的车祸已经造成6人死亡。这个平均速度侦测摄影机以前只是追踪重型车辆的速度，现在将会适用于所有车辆，令到这项政策和澳洲其他州及领地看齐。新州道路厅正是举办一系列宣传活动，设法向司机讲解有关试验，实施初期会向任何违规者发出警告。新州道路厅长格雷厄姆就说， 有关改变旨在减低新州的交通意外。新州猎人谷去年造成十死多人受伤的巴士车祸，涉案的巴士司机将会面临为期三日的聆讯。59岁的巴士司机不顿承认车祸发生之前曾经服食止痛药，并同乘客开玩笑。事发在去年6月，不顿驾驶的巴士在新州猎人谷接载参加完婚礼的宾客回程时，在一个回旋处失控翻侧，法院将听取包括对受害者的影响等证供之后，将会在星期三宣判。随着香港终审法院早前出现新一轮海外非常任法官离职潮，当地剩余七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当中澳籍法官占四名，有评论敦促在港任职的澳籍法官尽快请辞。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兼澳洲执业律师许智峰接受本台及 SBS 新闻访问时表示，本来香港终审法院有外籍法官参与审讯是为了确认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可信性，但他说这种制度已经完全扭曲和变质。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在5月在英国国会发表一份报告，指香港当局利用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声望来到合理化侵犯人权和削弱香港法治的行为。有评论就认为澳洲法官在香港法院似乎受到孤立，许智峰就说认同这个讲法。
当很多英国的法官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都意识到继续留任在香港终审法院是会变成政权打压人权的工具，他们都离开的时候，如果澳洲法官没有这种意识的话，其实他们会被到世界的普通法国家的孤立，还有在回到自己的国家，譬如去到澳洲的话，他都会变成是澳洲人变得很尴尬的境地。
对此，澳洲外交和贸易部发言人就说，退休的澳洲法官是以私人身份在港任职，当局亦都有就澳洲对香港国安法的态度向法官提供简要指示。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构就说，如果任何人向法官和司法人员施压，包括呼吁法官辞任，是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制度作出公然和直接的侵犯，法庭和法官的工作都不会受其影响。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其他国际方面嘅消息。喺约旦同被占领嘅西岸之间嘅艾比伦过境站，周日发生袭击事件，事件中三名以色列平民被杀。以色列国防军话，袭击者当时驾驶一架货车由约旦驶向过境站，随后落车开枪。袭击者之后被检查站嘅安全部队杀死。该检查站有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同国际游客使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向内阁表示，这个是艰难的一日，并谴责杀人的行为。纳坦雅胡说，他们被伊朗邪恶族心领导的凶残意识形态所包围，最近几日可恶的恐怖分子残忍地杀害了六名人质和三名以色列警察。他说杀人者要杀晒所有人，直到最后一人，不理右派定是左派、世俗定是宗教、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他说好像过去一样，只有以色列和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才可以阻止人民被消灭。同时加沙卫生部门就说，在过去24小时里面，以色列军队在加沙杀害了最少33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法国有几万人上街示威，抗议保守派人士巴尼耶被任命为法国新总理。左翼政党指责73岁拥有50年政治经验的巴尼耶窃取选举结果，从而引起抗议活动。巴尼耶由陷入困境的总统马克龙任命，两个月前法国国会选举令法国陷入政治动荡。来自法国左翼政党新人盟生态与社会联盟的成员卢卡斯就表示失望。美国肯塔基州一名男子在75号州际公路向九架车开枪，造成五人受伤。当局昨日在东南部山区追缉一名32岁的男子富奇，警方相信他与案件有关，但就未正式将他列为疑犯。 而搜寻的重点是在伦敦北部位于莱辛顿以南120公里处的一个偏远小镇。卢雷议员副警长阿西亚多表示，警方已经找到据信在袭击中使用的物品。阿西亚多说，他们在事发地区找到疑犯的车，而那个车是用富奇的名字登记，都是为什么相信他和事件有关。他们在昨晚好夜才找到的车，所以他们才得到这些信息。几分钟之前，他们在洲际公路旁边的树林找到一把 AR-15 步枪，认为疑犯可能是由那个树林入面向洲际公路那里开枪。接着下来是体育消息。为期12日的巴黎残奥结束最后一日赛事，在澳洲东岸时间清晨举行闭幕礼。中国队连续六届高举金牌榜及奖牌榜首位，赢得94金、76银、50铜，合共220面奖牌，金牌数量较第二及第三的英国及美国总和更多。另外，全国榄球联赛纽卡素在波加的带领底下，以14-6战胜了海豚队，确保可以进入决赛。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013点，升了31点，总成交是54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0345点，是跌了410点。港股上个星期五因为台风停市，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2765点，是跌了2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669，对港元5.1987，对人民币是4.7273。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5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9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阿德雷德骤雨渐散，最高18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